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归荣耀给主，因为你活着，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得以在这里站立得住，我们今天得以在你恩典里面得着能力，过一个丰盛平安喜乐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求主你亲自祝福你今天的话语，那我们弟兄姐妹有打开的心，打开的耳朵，我们听进去了，主啊，我们带着喜乐感恩的心来回应你，将今天讲台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交托，求主亲自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纪念主耶稣的复活。那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从哥林多前书15章的这几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看这个题目，我们所信的绝不突然，绝不突然。那突然是什么意思？突然的意思是没有价值，虚空无益，所以表示说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是没有价值，是虚空没有益处的。那这个主题是建立在一个相反的观念上，如果耶稣没有死而复活，意思说耶稣死了被埋葬了，他没有在第三日复活，因此我们所相信的都是徒然，都是假的，都是虚空没有益处的。一位死了的救世主是救不了别人，只有复活的救世主才能救世人。那这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些人提出来的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在15章12节我们刚才有读到的经文，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死人复活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真有死人复活的话，那复活的人是带着什么的身体来到呢？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有人就这样问了、死人怎样复活啊？他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问题？原来在哥林多教会，我们要来了解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就了解说这个哥林多教会成立的过程，成立的过程。原来这个哥林多教会是在希腊半岛的一个南部的城，叫做哥林多城。那哥林多就是连接希腊南北交通一个重要的城市和港口，是当时欧亚两洲的贸易中心，它的文化、艺术、经济都很发达。那保罗来到哥林多以后住了1年6个月，就在那里传讲耶稣的福音，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后来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他离开以后就听到有人开始告诉他教会里面的一些种种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哥林多前书，托人送给哥林多教会，目的是要来教导指正这些错误的信仰。那我们了解哥林多城是在希腊半岛里面，所以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在一个希腊人的文化环境里面，我们就要来了解那希腊人在想什么。我们就了解说希腊的哲学家是崇尚灵魂不朽的学说，所以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希腊人的哲学家认为人的身体啊，好像是一个监狱，所以呢，人的灵呢就受到这个身体的限制。他们觉得人死了以后啊，这个身体不再存在了，那人的灵就终于得到自由。所以你知道吗？希腊人就很期盼当死亡以后灵魂不朽的自由。我们知道，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就必然会影响当地人的信仰观。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人所学习所传讲的是无神论，所以呢，你要从无神论呢进到有一位神的信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在台湾呢，有很多的庙宇，台湾是属于多神论的信仰文化，所以你要从多神论进到只有相信一位神的信仰，这也是需要跨越的障碍。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他受到希腊哲学文化的影响， 他们就会思考，那如果死人会复活，不是又回到这个人被灵被身体限制的情况吗？所以他在想到说，死人对复活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在信仰上需要跨越的挑战。同样这个问题也在问我们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复活，所以死人没有复活，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信仰会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信仰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大纲，我们所信的绝不突然，因为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根基。我们相信的根基主要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就在讨论啊，从死人没有复活的假设，因此得到十五章十九节的一个小结论。他说，我们若是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呢，你要回到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环境，那个时候基督徒是受到当地人的迫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基督徒不是很自由的，他们如果要坚持守住这个信仰，会到处受到歧视，他生活工作都会被逼迫，然后过得很贫穷很辛苦。所以他们在信仰上的盼望，使人复活与主同在，但是如果他们所相信的是没有用处的信仰，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安慰剂而已，这些基督徒就自我陶醉在这个信仰里面，结果他们的生活被歧视，被别人欺负，被压迫，因此生活过得很困难，他们就是又傻又可怜。所以这句话说，他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比众人更可怜，不如啊就抛弃这个无用的信仰，天天吃吃喝喝，我们过一个一生追求享乐的一生，就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的这节经文说的，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明天死了一了百了， 人死如灯灭，一切结束了，不用再说再见。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基督徒受到 ISIS 的逼迫，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在肯亚大学147个学生死在恐怖分子的手里面，其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在我们今天北美的环境或者在其他地方，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经历，基督徒受逼迫。你有这种受逼迫的感觉吗？我们今天住的北美的环境里面，很少有这种被逼迫的情形和经历。不过最近啊，有一个新闻他就说到了，有一位70岁的基督徒的姐妹叫做 Baronelle Stutzman， 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Stutzman 啊，她是在华盛顿州的 Richland 开了一家花店，因为她拒绝为一对同性恋的婚姻提供鲜花的服务。那这一对本来就是她的客人，那他们要结婚了，请她啊提供鲜花服务，她就不卖花给他，结果就被法官起诉，判决他违反国家的非歧视法，因此他很可能失去他的花店和所有的积蓄。所以呢，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就提出一份和解的提议，他说 Stutzman， 你只要交了$2001的罚款，然后你就同意为同性恋婚姻啊，提供鲜花的服务，你的选择他的选择，就可以救他脱离破产的危机啊，给他一个选择。那 Stutzman 呢就回了一封信，他说他不能为了挽救自己的花店而违背耶稣。 Stutzman 很坚决地说，你要求我走在一位知名背叛者的路上，他所讲的这个知名背叛者就是指卖了耶稣的犹大，犹大为了30两银子卖了耶稣。所以 Stutzman 说，这种事我不会做的，这种事我不会做的。所以他就在北美他就受到这种啊法律上的压迫。那如果耶稣没有死而复活，没有死而复活， Stutzman 所相信的都是徒然没有益处， Stutzman 所坚持的那个真理只是为他带来更大的麻烦而已。 对不对？我岳母是在去年一月去世的，在她生病的这段期间我岳父看见神的恩典和神给人的盼望，在我岳母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终于决定信耶稣。所以呢，在去年的二月份去年的二月份我就回去台湾呢，为他施洗我为他施洗。那我岳父是在星期二3月31号去世的，一个92岁的老人，在过去的一年常常思念一起跟他相伴走过60几年岁月的老伴。他 每天就是读圣经，读累了他就用圣经播放器来听圣经，他只会做一个祷告，每天只会做一个祷告，就是背主导文。那我们放一下 video 来。他每天就只是用主导文为他自己和他女儿为他的儿女来祷告。
我是这样的，每天早上起来要吃早点以前，我就在祷告，我的敬爱的天父上帝，你爱世人，愿世人都求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已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人的灾，不叫我们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并赐给我们我的力量和身心，来度过我晚年的有机的生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92岁，一年的基督徒生命。他每天只做这个祷告。我明天就要飞回去台湾，为我的岳父做追思礼拜，我为他做洗礼，我为他做葬礼，有始有终。在过去几个星期，林师母天天到了医院，就在我岳父的耳朵旁边读圣经、唱诗歌、祷告，告诉他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耶稣爱你，不要害怕，因为很快你就跟妈妈见面。我岳父就说阿门阿门，因为耶稣死而复活，所以他的期盼相约在主里，有一天可以跟我的岳母相见的这个期盼是活的，不是死的。弟兄姐妹，我用这几个例子，我要来说明这件事情：被恐怖分子杀死的基督徒，为了坚守真理的姐妹，有活泼盼望的老人，我们看见死人复活是基督徒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根基。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基督没有复活了，基督没有复活了，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仍在罪里面，我们的信仰就到此为止，多说无益。但是就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所以死人也必要复活，所以我们所信的绝不是枉然，因为基督复活已经是真实的。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大纲。那我们来看保罗如何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保罗的论证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点呢，他说你们在这些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着信心得到了福音，自己有生命转变的亲身经历，就是基督已经复活的证明。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保罗说到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靠着站立得住啊！保罗说我这句话跟你们说很清楚了，你们也接受，也照着去行了。第二节说，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能够持守啊， 坚持的守住所传给你们的，就必要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空空的相信是没有益处的，是没有益处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就是基督已经复活的证明。第二点，从旧约圣经的预言来证明，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五章一节说，他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在第三节第四节说的这个内容。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又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第三日复活，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有两处说到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表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来完成的。你看在第一句哈，保罗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这一段经文是按照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八节第九节的预言，那个地方说到了弥赛亚为人的罪受苦受死，因为受欺压和审判，主被夺去了。至于他同世的人，就那同一个世代的人呢，谁会想到说主耶稣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众人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他与两个强盗同钉在十字架上，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就葬在那位财主约瑟的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在第二句保罗又这样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按照在旧约诗篇十六篇第十节，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然后在何西阿书六章二节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按照这两段的经文预言，主耶稣必要复活。然后第三个证明呢，就是那些观看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的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八节里面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五百多个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给五百多个人看到，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到如今还在的意思，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些人还活着。然后最后他说，显给雅各看，给众使徒看，末了显给保罗来看。从这么多众多的见证人，他们从不同的乡村、不同的城市来，他们有不同的文化水平，有男有女，他们不是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看见复活的耶稣，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各自看见复活的耶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要来编造一个虚假的神话故事，你要把这么多的人通通聚在一起，把他们教会异口同声的说同一件事情，说耶稣复活了，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当时哈，传扬耶稣复活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是有生命威胁，有被逼迫的危险。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从前是逼迫神教会的人。他怎么逼迫？他认为所有传信耶稣的人都是异端，所以呢，要维护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他就要把所有信耶稣的人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大声的去说耶稣死而复活，传扬这个福音，你是要冒着风险的。但是后来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当保罗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以后，他的生命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从逼迫信耶稣、逼迫耶稣的人呢，成为四处传讲福音、愿意为恩典受苦的使徒。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用理性来讲，是非常的困难。 是非常的困难。举个例子，你今天去到非洲，你跟这个非洲的土人讲，你知道非洲很热哈，你就跟那个土人讲，哦，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湖水都会结冰啊，我们就可以在冰上行走哈。那个土人能够理解说湖水结冰是怎么回事吗？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不是能够用理性完全来理解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就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亲身就经历了生命的转变，因此你就是那位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所以总而言之，基督已经复活的真实性，通过许多人的见证，通过历史考古的证据，检验的圣经预言应验的真实性，通过你自己。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经文这样说，他说这个福音是从前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你要纪念，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情不是为自己，乃是为我们，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要传福音给我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不止如此，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三次对门徒说他自己将来要怎么死的预言，他要为我们的罪被人定罪，被人戏弄羞辱，被人鞭打，最后被人杀害，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三次预言的经文有很多，你可以回去仔细的把它整理一下，列出来参考。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纲，我们所信的绝不突然，因为复活是胜过死亡的证明，复活是胜过死亡的证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五十六节说，死啊，你的毒钩，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里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罪是什么？罪就像是一个钩子一样，是死亡的毒钩。死亡就是用罪来钓每一个人，就像渔夫用鱼钩来钓鱼一样，人一沾着罪就被这个钩子呢钩上了，就中了死亡的毒钩，就好像鱼被钩子钩住了，那鱼怎么样脱离这个钩子呢？它唯有靠渔夫来把它解开，不然这条鱼就死了。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人也没有办法自己脱离这个毒钩，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了。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像所有的人一样中了这个死亡的毒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他没有复活，因此死亡最大，死亡的权势胜过一切，死亡的权柄比神还要大。但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就证明他胜过了死亡，就使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能够脱离死亡的毒钩，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姐妹，主耶稣好像渔夫一样把我们从死亡的毒钩解开来，使我们脱离罪，使我们能够得到自由。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堂的信息，我们所信的绝不突然，因为死人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衰老，会生病，有很多的疼痛，行动慢慢的不方便啊，很多地方就不能去了。当我们的人的灵呢，就受限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里面，虽然你的灵还可以自由的思想，但是呢，你好像被 trap 在一个陷阱里面出不来。你到那个年纪，你觉得有口说不出，这个朽坏的身体是血肉的身体，是没有办法承受永恒的生命。所以信耶稣的人有一个盼望， 有一个盼望，死亡不是死去，死亡是像睡着了一样，睡着的人有醒过来的时候。基督徒相信人会死，也会再活过来，死亡就是让我们脱去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就要复活，得到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因此这个论点在回答刚才的第二个问题，15章35节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完了这一篇教导信仰的道理之后，保罗说完了，他说基督已经复活，因此死人也必要复活，得到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才能承受永恒的生命。所以保罗鼓励所有听到福音的人，你要坚持，你要守住所听到的福音，不要怀疑，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话动摇了你们的信心。被动摇的人只是突然相信这个救恩对你没有用处。所以在15章58节保罗这样鼓励我们，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我们要常常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借着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耶稣死而复活。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庆祝一个得胜的时刻，我们在这里是因着主耶稣已经活着，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活着，我们得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当那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已经为我们背了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应许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要将恩惠平安丰丰盛盛的加给我们，因我们相信你已经复活了，你将这样子的祝福要给赐给每一位在这里听到这一段信息的人。那我们一同在主里面感谢感恩赞美欢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